双城，是大卫的双城记，一个是伯利恒，一个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呢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为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不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宣布的。如果主耶稣是降生在大卫城，那么请记得，等到宣告说他要童女，不只告诉他在大卫生的城生的，而且是怎么生的，他是从童女怀孕生子。所以我们说这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，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宣告的，只有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大卫的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，不只是伯利恒是大卫的城，那最后大卫终于把大卫城拿下来，把大卫的宝藏拿下来了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就称他的宝藏叫做大卫城。所以有两座大卫城，一座是伯利恒，一座是耶路撒冷。不过大家记得，那是耶路撒冷最早最早的一个地段，换一句话说，整个耶路撒冷是从大卫城慢慢延伸出来的。如果我们要问说整个的耶路撒冷在哪里诞生的，在哪个地段诞生的，那么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那就是圣经所说的大卫的宝藏，然后圣经就大卫就称它做大卫的城。那么好了，大卫城是怎么开始的？或者我们好不好，我们回过头再看一下《撒母耳记下》第五章第六节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，要攻打那地方的耶布斯人。耶布斯人对大卫说：“你若不赶出瞎子、瘸子，必不能进这地方。”心里想：“大卫绝不能进去。”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是个坚固城，它坚固到一个地步，在约书亚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都没有把这个城拿下来。在约书亚的时候，把爱城拿下来过，把希伯伦拿下来过，但是约书亚就是没有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因为那是在所有坚固城里面最坚固的一座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因为耶布斯人认为他这个城是不可能被攻陷的，所以他就笑大卫。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：“你若不赶出瞎子、瘸子，就不能进这地方。”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耶布斯人就把瘸子跟瞎子就摆在城门上面，就摆在城上面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我根本不需要用正规的军队在这摆阵，不需要来对抗大卫，我用瞎子、用瘸子就可以征服大卫。所以你看见说，这个一面的确是嘲笑大卫，认为说嘲笑大卫说绝对不可能进到这个城里面去。可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大卫到底是个牧羊人。牧人有一个特点，就他很敏锐的观察。比方说，当他牧羊的时候，他当然把羊从大卫从伯利恒慢慢就往海边走，他海边走最常经过一个山谷叫做以拉谷。那么就在那一带，你看见吗？他一面在那里牧羊，当然一面是个牧童了，他也享受神所创造的风景。所以正在风和日丽的时候，一个好牧人，他不是想到现在，他不是想到今天，他要想的是万一忽然天变了，万一忽然间来个冰雹，万一忽然间来个灾难，那么好了，我要把我的羊要赶到什么地方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牧羊人大卫就在那一带走来走去。那么尤其大卫所经过的地方，那么到现在考古学家称作牵动之城，牵动之地，意思就是说，因为那一带啊都是软的石灰岩，所以很多很多的洞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大卫就在平常风和日丽的时候，他就想起万一灾难来到，我要怎么样把羊赶到洞里面去。所以到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在许多的洞里面有一个洞是大家很熟悉，名叫亚杜兰洞。 这个亚杜兰洞当时是为了羊预备的，好牧人没有想到自己的遭遇，好牧人没有想到将来，好牧人只想到万一刮风下雨的时候，那么羊要往哪里去呢？所以一个很好的牧人，他在平常的时候他就观察那个地形，结果给他找了一个很完全的洞，那个洞呢就是亚杜兰洞。那么我们说个实在的笑话，因为我们呢为着要带弟兄们去看亚杜兰洞，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先走一趟。那么结果我们就雇了一个计程车，那计程车司机呢就开我们走了那一段。我从来没有看见在以色列风景那么优美的地方，但是没有想到啊，没有多久我们就迷路了。我们找了半天，找了两个钟头，我们已经快靠近巴勒斯坦的区域，那就非常的危险。所以后来呢，司机先生就说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他叹一口气说，他说大卫啊，躲得太好了，躲在亚杜兰洞里面我们找也找不到。那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们第二次我们还是把这个地方把它找到了，我们终于找到了亚杜兰洞。那么如果你看那个地形，亚杜兰洞一面呢，你站在亚杜兰的附近可以看见自己的故乡，因为从亚杜兰洞啊你可以看到伯利恒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等到大卫想家的时候，他虽然逃难逃在亚杜兰洞，但他多多少能看见他从小牧羊的地方，然后长大的地方。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那个地理的背景啊，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所以从亚大卫找到亚杜兰洞这件事，你就知道说他是个观察非常非常细心的人。在小事上忠心，神就把大事就托给他。大卫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原来是为着羊来寻找避难之所，他没有想到最后那个洞是为他自己预备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向主忠心才可以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不要紧，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不知道说这个洞你以为是为着别人预备的，没有想到有一天是为着你自己预备的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知道说大卫是个很有观察的人。所以当他只要看见一块大的磐石，他知道里面一定有一些秘密的水道。耶路撒冷就是这样，耶路撒冷所以是个坚固城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普通一座坚固城一定有一大河流过，比方说巴比伦就是个例子。巴比伦所以能够坚守20年，敌人不会攻打下来，你不只是因为你囤积了粮食，很重要的因为幼发拉底河经过了整个的大城，所以你不必怕缺粮，也不必怕缺水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到了耶路撒冷，表面上来看只有一个水泉，那个叫做基逊泉。那么光凭着基逊泉，你说这个城是有希望吗？这个城能够坚固到一个地步，大卫都打不进来吗？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到底因为神训练大卫，所以当他到处漂流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神暗中高他，最后要把他放在宝座上。那么什么地方他做宝座的地方呢？最后等到神把他放在宝座上以前，你叫全以色列家高他做王。所以他就带着弟兄就到了耶路撒冷，他要把耶路撒冷做他的京城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大卫的宝座要设立在耶路撒冷，但是问题是耶路撒冷已经在耶布斯的手里，你如果不能把这个城拿下来，你就不要谈大卫的城，什么都不要谈。所以这个时候敌人说，我不需要用正规军队和你相对，我只要拿瞎子，我只要拿瘸子，我只要在上面一摆阵，你大卫休想要进来。但是大卫还是征服了大卫城，还征服了耶路撒冷。当大卫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像亚述国或者像罗马帝国。罗马帝国当时把耶路撒冷攻下来的时候，他是筑了很高很高的土垒，然后呢用那个锤子，有一种是叫做撞城锤。那个撞城锤呢，你知道是个很大很大的锤， 那么这个多撞几次，他有办法撞多撞几次，那最后这个城门一定会打开的。所以大卫当他拿下大卫城的时候，拿下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撞成前锤，把这个门从外面打开的没有。如果这个城门要打开的话，是从里面打开的。弟兄姊妹，约书亚办不到的，大卫办到了；全人类办不到的，罗马军兵办不到的，亚述军兵办不到的，大卫办到了。现在问题就是，一座城，你把它攻打下来，从外面攻下来不稀奇，你能从里面把门打开，你就果然征服了这座城。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现在大家知道说，为什么主耶稣碰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？当然，主耶稣不光是希望医治他，主耶稣也能够进到他的里面。但是很可惜，他是瞎眼的，这里有个瘸腿的。只要瞎眼的、瘸腿的，就可以把我们的主拒绝在门外，因为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。但是稀奇得很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对瞎子怎么说呢？你要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。那为什么到希罗亚池子去洗呢？就是说当你看见这个磐石，这个锡安山的时候，表面上是磐石，它里面呢其实是秘密的一个水道的系统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真的会到希罗亚池去洗一洗，那么你就做了一件事情，和以赛亚第五八章所讲刚好相反的一件事。所以等一等我们就明白，为什么是这个也瞎眼的一定要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。所以非常有意思的，这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就是大卫。那么他如果开门的话，是从里面开门，不是从外面开门。所以在圣殿那一带，当主还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碰着一个生来是瞎子的；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的门主碰到一个是生来是瘸腿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一个瞎眼的，一个瘸腿的，是叫基督不可能进来的。但是最后你看见有一个保障，叫做大卫的保障，等着大卫把他攻下来的时候，称他做大卫的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他登宝座之前，他把这个城攻下来了。他是不是用暴力，是不是用外面的力量，然后把这个城门敲开的？不是的。虽然瞎眼的、瘸子的好像就能拒大卫于千里之外，但是最后我们知道大卫还是进到城里面，从里面把城门打开。那么我们现在要问，大卫怎么进去的？所以当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，第六节，当日大卫说，谁攻打耶布斯人，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、瞎子。从此有俗语说，在哪里有瞎子、瘸子，他不能进不去。但是感谢主，最后呢，你看见说有人是从水沟头里面进去，换一句话说，是沿着那个磐石的秘密的水道进去的。那进去以后就把门就打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在我们不晓得的时候，他就把一口井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对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？撒玛利亚人外面有一口井，但是主说，凡喝我所赐的水，这水要在它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。很可惜，一井的三个在中文完全漏掉了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说，在撒玛利亚的外面有一口井，撒玛利亚妇人里面也有一口的井。就是因为这口井要成为一井的泉源，一直流到永生。 当撒玛利亚妇人还犯罪的时候，那口井是被泥土塞住了，不是活水的井。所以等到他接受耶稣做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就变成了活水的井。然后下面主怎么说呢？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原来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口井，都有一个秘密的水道。那个水道是做什么用的？有一天大卫不是从外面攻进来的，从里面攻进来的。所以很稀奇的一句话怎么说呢？神是个灵，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我请问弟兄姊妹，你我当初怎么得救的？是不是神用雷轰？是不是神向我们施行然后叫我们得救？不是的，因为圣灵感动，经过了秘密水道，我们心里的深处那口井受了一点的感动，慢慢慢慢的有了光，慢慢我们就向主开启，我们就得救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卫城，每一